好，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六章。十六章，大家请翻开课本239页。那我们今天下午会进入到第17章，所以我们剩下没有几章了，对不对啊？第二章。那我们在上16和17章之前呢，就是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第15章226页226。老师写书呢，都有非常一贯性的一些交代啊。那他在上一章在谈到佛教徒的时候呢，有提到说佛教徒一定要有规戒，就是有三规跟五戒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原始佛教的时候呢，佛陀通常给众生皈依，那即刻呢就是有五戒的实行啊，那这个才是名为真佛子。那我们看226呢，第二行后面啊，那导师在这里说皈依三宝就要立，他的意思呢就是立愿参加这绝迹人类的宗教运动，有没有？那或是做一般的在家众，或是做特殊的出家众。那在家众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第16章，那特殊的出家众呢就是第17章啊，以坚定的信仰来接受、服从、永不从事佛法的实行和教化啊。所以导师在讲完三皈依过后呢，他接着就要交代说，其实学佛的人啊有两类啊，就看我们要进入哪一类啊。那当然要选错行了啊，选错行会很辛苦的。好，我们来看239啊，239第16章。那我们首先来介绍是在家众的德行。第一节世间，一般的世间行啊，那这个是通于世间的。那第二节呢是特殊的在家行啊。第二节在哪里？第二节在249，特殊的心动行啊，就是在家的佛弟子啊，就是虽然在家众。在所修学的德行呢，在佛典上呢，佛陀是有开示蛮多不同的方法，那但是有一些呢，它是比较跟世间一般行呢蛮吻合的，那一般呢是非常特殊的啊，佛教的在家行，所以导师就分成这两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的部分啊，人天行。在老师开头就说，处世的德行是一般德行的圣境啊，就是更进一步。那佛法为了普及大众，见相解脱，所以依人生正行而向于解脱的人天行啊，依人生正行而向解脱的人天行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大家看再往下看两行呢，就会知道说，其实佛法讲的人天或者人间正行呢，它是通于世间的，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宗教啊，一般的宗教呢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在佛法所讲的这种人间正行呢，它更有一个特殊的关键词呢，就是向于解脱。哦，所以大家把这个向解脱的这个人天行、向解脱这三个字圈起来，就是我们佛法虽然讲的人间正行也是通于世间的宗教啊，但是呢它却有朝向解脱的内容，这个是不共世间的。所以有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，那既然宗教都是向劝人向善，那我们佛法讲的五乘共法也是劝人向善啊，那不是都一样吗？所 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和成佛之道就有特别的交代，他们大体上是一样，但是佛教的这种人天称法，它更有朝圣解脱的这种特质，这是不共世间的啊。那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啊，十善五戒不是世间也有嘛，对不对？像基督教啊，其他宗教也有，那为什么说别的宗教的就没有朝向解脱啊，只有佛教的有朝向解脱呢？老师在后面就有提到，那成佛之道也有说啊，就是佛教的人间正行呢，它是有什么呢？它是有引导我们啊，去入无常无我啊，这一种正见。但是一般的宗教呢，他们比较没有引导我们朝向无常无我的这一种正见，反而呢，他会建立很多这一种祈祷啊、祭祀啊啊，那这一种宗教的这一种唯我独尊啊，就是创造物这种观念啊。所以老师说，一般世间的人间正行，他们的宗教的知见反而不能顺向于解脱。虽然大家都讲五戒十善，但是不如佛法的人间正行啊这么圆满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佛弟子没有解脱以前，那还是会流转六道啊。但是学佛过后的这一种有知见的佛弟子呢，至少要让自己流转于人间跟天上，就是上去了啊。那还没有解脱以前，如果是不幸的沦落到恶趣呢，那是对于我们非常不利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佛弟子呢，在没有解脱以前，那就会流转于人间跟天上，这个是保住这个善趣呢，对于我们都是更有意义的。那佛法以外的常人，如果有合理的德行，那也可以升人升天。所以呢，佛法的人间正行大体上同于世间，但是它却有朝向解脱的特质，这个是不共的。好，再来第三段，佛陀为新来的听众呢，通常都会先说端正法啊，所以大家把端正法先圈起来，它是一对的，在经典上呢，它是成对的啊，就是大家看注脚一，注脚一啊，第二嘛。那佛陀呢都会先说端正法，那说了端正法，布施持戒升天法之后呢，让听众产生欢喜，然后有离欲的心，对于生死呢觉得有祸患啊，要追求解脱，那这个时候呢才跟他讲正法要。那二是第五行啊，注脚一的第五行，那佛才会说正法要，正要就是苦集灭道。所以如果是我们没有学好这个观正法啊，布施持戒跟禅定的话，那我们要学习这个出世间法，往往呢都是没有办法相应啊，因为我们的基础不稳定啊，所以佛陀说，先说端正法，后说正法要啊。所以人天正法是我们的基础啊，应该要以这个为先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倒数第四行，那我们知道生死是相续，业力的善恶决定我们的前途，在没有解脱以前，那如何让自己现生就是现世呢，还有来生更加的安乐，那这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关切的问题。因为学佛啊，或者是修菩萨道，它是敬未来际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呢，它也不是一生一世可以解脱的，即使是很立根也没有办法一生啊。以现在的根性来说，也没有办法当生就得到啊阿罗汉果的，它也是要修很多很多时间。那菩萨道更不用说啊，所以导师这里说，在没有解脱以前呢，我们要保住这个人生，还有呢，如何让自己现世得到利益，还有来生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否则我 到解脱啊，那现世也得不到利益的话，那我们对佛法的修学就不会有兴趣了啊，没有信心啊。所以往往很多急于治疗的人呢，有时都会盼望来生，而忽略了现身跟别人的和乐共处。所以有一些人他说，我死了就是我一定会到他方国土，但是往往有时候这一种的愿望跟现实呢是有落差的，我们基于未来但是忽略现在的话，都是不圆满的德行啊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不只是可以祈求未来的快乐，那现身呢也要照顾，这个才是圆满的啊。所以佛法不但只是为了究竟乐啊，就是涅槃乐，也为了现世乐啊，就现法乐，还有呢后世乐啊，后法乐。所以这三种乐呢，就是佛法讲的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目标啊。那怎样使现生还有来生活得更有意义更安乐，这个就是增上身心啊。那增上身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一下注脚三，注脚三的第二行啊，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定义啊，就是来生的果报比今生更增盛更上进一点，就叫增上身心。如果是我们学佛过后呢，今生得不到解脱，那往后的生命呢又比今生更糟的话呢，那就是得不偿失啊。所以佛法说，我们至少啊，没有得到解脱以前，我们希望今生或者是来生比现在更好啊，那这个才是有意义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。看240页第三段，那佛陀的时代，一般人或要求人间的美满，或希求天上的福乐。那依佛法的真正意义来说，天上不如人间啊。我们在第16页啊，第一章的时候呢，已经有提过啊，就是人间是天人的乐土，对不对？他需求的一个那个地方啊，所以在第16页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有谈过。所以导师呢，他通常写书呢，他非常有这个脉络啊。他先跟我们讲，这个人间正行，就是在六道里面呢，我们要先排除什么恶道，对不对？啊，先排除恶趣，那要修学善趣的法。但是呢，善趣的法、人间还有天上这两者呢，导师在这一页呢再跟我们抉择。善趣呢，它虽然是有这两个地方，但是这两个地方还是以人间为殊胜啊，以人间为殊胜。那只是随俗方便呢，而有说生天的修行啊。那所以在这里呢，导师往下就说，其实一般印度宗教的人天法充满了迷信的生活啊，像祭祀、祷告、咒术，这个在198页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详谈啊，198页的时候，那这个是印度宗教的迷信生活。那如果是佛法的人天法呢，它是纯粹为了自他和乐的啊，所以那个本质是不一样啊，所以佛法所讲的人天法就是布施、持戒，还有净化身心的禅定，那主要就是四无量心啊，这三种布施、持戒跟升天法。那升天法如果是按照在家中来说，佛多鼓励修四无量心啊，因为四无量心它不只是未来能得到好的果报，现世也会得到很好的人缘啊，很好的善报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修学四无量心，大家就会知道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四， 注脚是我们看刮胡一大吉不论啊。那在修定的福业当中，佛为什么只说修慈心，不说修其他的呢？那轮殊菩萨回答说，四无量当中，慈心能生大福德，那其他悲喜舍就没有这么多。那因为慈心有五种利益，有刀不伤，土不害，火不烧，水不没，于一切称慧众生中见皆欢喜。那所以修持福业，持心定呢，那是定福业的最大的一个内容之一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上面。那导师跟我们觉得，就是一般宗教的人天法跟佛教的人天法啊，那佛教的人天法它更加的纯净，而且是站在自他和乐的立场来设立的啊，布施、持戒跟升天。那这三个当中呢，其实也有优劣的那个不同啊，所以往下呢，挂胡二导师就跟我们分辨这三者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异啊。布施不如持戒，持戒不如慈悲等禅定啊，这是须达陀长者所说的啊。那布施是实际利他的善行，但是一般常常含有不纯正的动机啊，不纯正的动机。那这一个大智度论的引文呢，其实是蛮多我们现在在做布施的时候呢，都有经常犯到的一些心态啊，所以龙树菩萨在论里偶尔提醒我们啊，这种动机我们要小心啊。就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，第一种不是为了求财，第二呢不是为了对不起别人，或者呢就是不满而责备啊给予别人啊，那或者是处于恐惧啊，那或者是欲求他意啊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这种认可啊，或者是不畏死亡的到来而布施，这些都是不对的啊。那这里举了好多个啊，那或者是呢狂惑别人啊，或者是希望讨别人欢喜啊，这种都是不纯正的布施啊，或者是呢自己以为富贵故啊，那给予下贱人啊，这样的心态也不可。那再来是争胜啊，就是比较啊，看谁比较有钱。那或者是妒忌别人啊，你能做我也能做啊，或者是骄慢自高，或者是为了种种的名誉，那请看241页啊，或者是为了咒怨啊，咒怨就是祈求啊，就是我布施啊，比如说我布施水果给道场，我希望呢这种咒怨呢能够希望得到什么呢？能够得到什么什么感应，那这种都是属于咒怨啊，或者是为了解除衰求吉啊，除衰求吉啊，为了求这个吉祥，这种布施也是不纯正的动机，或者是为了聚众啊，就是假的仁慈啊，这种都不可以，或者是轻贱不敬啊，那这种布施大智度论说佛陀都不赞叹的。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们所要实践的这种动机啊。那往下呢，老实说，即使是善心、清净心的布施，它还是身外物啊，所以它不如持戒的功德。所以布施，如果当然以一般最基本的基础定义来说，它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了啊。但是如果大家有听过大智度论的布施波罗蜜的话呢？它生布施，它可以生化到呢跟三轮体空相应啊，对不对？那一种布施的话，就不是这里所讲的，那一种是高层次的。那这里所讲的布施，它只是生外物的布施而已啦，哈，人天法，所以它不如持戒。 那往下看，持戒为什么比布施来的什么呢？就是殊胜呢？因为它不只是身外物哦，它还能够节制自己的烦恼欲望。所以持戒呢，它比布施更困难啊，而且它为了人间和乐善生为目标啊，所以这种是更困难。因为身外物要给别人是很容易的，对不对？那持戒呢，要克制自己的烦恼，对治自己的欲望，这个往往其实是比较难的啊、那持戒其实也有等级啦，比如说你叫我不杀人可以，但是你叫我不杀蚊子比较难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吗？哈、所以其实它即使是持戒哦，它也有可以分这样子的区别啊，所以是看我们要讲的多细啊。好，八福三。一般说持戒是偏重身口的行为，那如果是修定呢，它比较着重在意业啊，就是降服内心的烦恼啊，那所以呢它更难得啊。那这三者啊，老实说即使是不能得到正觉的解脱啊，尤其这个修定啊，那但是它可以成为解脱的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大家看这个慈悲喜舍定哈、它是为了降伏自心的烦恼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还有一个特质呢，就是扩充到一切有情的同情，让这种道德的心长养进化啊。所以这种心虽然它不是当下可以解脱，但是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成为解脱的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慈悲喜舍的心，它可以调柔我们的心性啊，让我们这一种固执那一种烦恼啊抗拒排他的心呢，得到舒缓跟化解啊。所以慈悲喜舍它对于化解众生的这一种怨对心啊，是非常有意义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在学习慈悲慈心观呐 等等呢，其实是慢慢化解我们内心的很多纠结，这个是对我们即使是当下不能解脱，但是它却可以成为我们解脱的前方便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法门对我没有相应，但是其实哈、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哦。以前啊，我在佛学院读书哈、其实早期我在福音呢，我们上过很多长老的课。长老级的，像那个弥勒那个宽裕长老、他也来教过我，那个弥勒那个宽裕长老他也来教过我们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讲那个丛林规则，其实我听不太懂他讲什么。他每一堂课哦，都讲得很陶醉很快乐，因为老人家嘛，他就是很多那一种苦口婆心啊，但是其实他的口音我真的听不懂。但是我们要装得很欢喜嘛，让老人家开心一点啊。其实真的写不到什么笔记，因为听不懂他的口音啊，我们外国人更难听。那我也有听过那个以前我们在贵人住的这个长老法正长老啊，他也教过我们翻拜，还教过我两年呢。法正长老，那他教翻拜哦，真的是印象深刻。为什么？他教了一年都教五会念佛，我们说我们连那个早晚都还不会打，他还是一直要坚持教他的五会念佛，所以我们也跟着他一直在练那个五会念佛。但是他我们早晚会的法器还是打得乱七八糟的。因为老人家嘛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用我们的要求去要求他啊，就是顺他的意这样学。所以早期我在福音早期第八届的时候呢，也上过很多这种老和尚的课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觉得说哦不相应哦，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啊在下面就看别的书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大家如果说这个师父讲的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所以我在下面自己看书，对不对啊？后来我自己慢慢成长啊，才慢慢发现说其实学习佛法 我们有很多成长的过程。刚开始出家不久的时候呢，有非常多的理想，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修学，对不对？但是慢慢当我们成长过后呢，我们接触众生，接触僧众，接触道场多了之后呢，我们慢慢就会发现，很多我们要当一个领导人，或者当一个讲师、说法的人，或者当一个领众的执事，我们如果没有很好的人缘，没有很好的这一种善巧，其实我们当执事啊、领导众生啊，都是结恶缘，不是结善缘啊。所以慢慢的，我自己才会发现说，原来这一种长老，也许他跟我们授课，我得不到很多这种法医上啊，或者我所想学的技能啊，没有学好。但是看到他的那一种亲和力啊，我们真的是甘拜下风，真的。大家有看过观音长老吗？观音长老，他真的是好亲和啊，非常非常亲和力，而且没有任何长老的那一种格调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一个长老有他的这种摄受力呢，一定有他的专长。慢慢我们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啊，那不必一直以自己的角度来要求别人。那这样的话，也许我们所学的就非常有限啊。所以呢，这一种三福业呢，即使它不能让我们直接得到解脱，但是它却是我们解脱的方便啊。所以我看了这句话，我也是觉得蛮受益的啊。很多法其实我们当下也许不能得到很大的利益，但是它却是我们前进的方便。所以世尊说，布施持戒升天，僧人升天，那这个是一定要修学的啊，叫顺福分。那如果要升色界天，那就非要修离欲的禅定不可啊，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等等啊，那才能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禅定是倾向于无善的，偏重于内心的。那如果修习慈悲，或者是咽下心上的禅定，那如果取着的话呢，那就会生于天国。那从成正觉的佛法来说，还不如持戒生于人间而稳当啊。导师这个看法，当然很多人不同意啊。其实后面这两句话，很多人不同意导师的看法，因为导师是站在以佛是人间的，那由人间三特圣进化而能成佛。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，保持人间人生是最重要的。那所以导师说，能够在人间，就是只要我们能把持戒做好的话，那身为在人间，那我们慢慢修学，总有一天可以成圣成贤。那但是在不同的根性来说呢，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比较觉得禅定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啊。当然，其实在我是觉得，以我现在读《大智度论》跟《般若经》来看呢，其实有一些菩萨他也是喜欢修禅定的，不是只有声闻人，菩萨他也是有喜欢修禅定的。但是有听过妙经长老吗？他就是超爱修禅定的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我是学大圣，妙经长老他说我是学《大智度论》《般若经》的，所以菩萨也有喜欢修禅定的。问题就是，我们只要不落入这里所讲的这个问题，其实修禅定，我觉得我也是非常赞同的啊，就是不会落入什么呢？独善跟取着的问题就好了。所以修禅定本来就是六度的禅波罗蜜嘛，它一定要修的。只要我们不落入这两者，独善跟取着就好了。你学什么禅定，我都鼓励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禅定啊，它是对于我们情绪啊、内心的进化有很大的效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禅定的人，他对于种种的这种逆境呢，他也会自己能够消融。如果没有禅定的人，其实一个逆境来啊，他就整个人跳起来了啊，因为自己太散乱了，散乱到连自己散乱也不知道，实在是他只会讲别人散乱，自己散乱到 善用到自己在忙什么，自己也不晓得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没有禅定的话，实在是蛮可惜的啊。应该要把这一个也修学起来啊。那导师这里是站在以人直入佛道，鼓励我们以持戒为重啊，保住人生，藏在人间啊，继续修佛法这样的角度啊，它不是排斥哦啊。它是避免我们落入这种窠臼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正常的经济生活，在家中呢，首先当然要注意到经济的正常啊，因为经济呢，它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、家庭还有社会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呢，我们学佛也不能得安乐。所以，我看北中南啊，因为我都有去。唱歌嘛，我觉得台北人真的有很多啊，很多是福报很大，他没有什么经济问题，所以他天天都可以听课。所以你要去找那些师傅啊，讲到不会累的啊，也很好了啊。喜欢讲课的也可以让你听得够了啊。因为台北真的，我觉得很多是蛮有福报的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的共业啊，所以我觉得说。如果没有这个经济问题的话，能够这样常闻佛法是我们的福报来的，真的啊。那别的地方其实就没有这么多人了啊。好，那所以一般还是要顾虑到经济生活，所以佛就对这个于舍家少年呢说，有四种法，熟人在家才能得现法乐、现法安、现法乐啊，就现法安乐啊。现世啊，现法就是现世啊。好，这四种，第一个方便具足，就是要具备什么呢？工巧业处，让自己能够谋生啊。那如果没有知识技能呢，那他连生活都有问题，那你教他怎么学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请看242啊。所以《善生经》说，先当习技艺。然后获财业啊，那获得这种正当的职业，获得这样的正当的财产啊，金钱啊，才能够安心的学佛啊。如果是生活都有问题，那怎么学佛，对不对啊？那正当的职业呢？佛开示呢，有什么呢？种田的、从商的，对吧？商贾啊，所以种田的是一种行商贾啊，就从商的。或者是牧牛羊啊，就是畜牧的啊，或者是呢，底舍啊，就是开饭店的啦啊，或者是不动产的，那或者是租房子的，现在很多啊，那造房舍、床卧，这个是应该是木工吧啊，木工的，那再来呢，六种资生具啊，这个是生活必需品。所以不管是哪一种，这个是属于正当的职业啊。所以第二部经也有提到说，种田、商贾，那或者是呢，王室。这个王室呢，就是公务员啊，现在的公务员啊。那或者是以叔叔画，算画。这个叔叔算画啊，是古代的用词啊。如果按照现代我们社会的名词来说呢，就有点像是那种国家幕僚团队啦，他是为这一种国家做事的啊，像财务部啊、什么啊、税收部啊等等。那一切正当的职业呢，都可以取得安乐的生活。那不正当的，就是如杀盗淫啊、酒啊。或者是占相吉凶啊，厌尽就是迷信的咒术啊，或者是这种大乘小斗啊，就是这种生意买卖啊，如果是不正当的话呢，它都不是我们佛教鼓励的。所以婆兰梵志呢，就是舍利弗啊，跟他的好朋友啊，婆兰呢说，你。因为大家如果有看注脚23哈，就知道这舍利弗啊，这个婆兰呢，请他的好朋友舍利弗呢到他家去供养，但是呢，舍利弗呢， 到了他家，他不愿意接受他的供养，他说你不清净，我不要接受你的，我不要吃你的饭。所以这个那个舍利弗呢，就跟他开示啊，就跟他开示，就是开示说，陀然他有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他就是依靠依旁于王，就是依靠国王来欺负这一种犯制居士，或者是依靠这一种犯制居士呢来欺狂于王啊，就是有一点说是叫什么小聪明啊。那所以老师的白话说明说，他为了女人假借政府的力量欺压民众，利用民众的力量来欺压政府，这种从中贪污敲诈剥削啊，非法取财，不能够以这句话很重要，不能够以家庭负担、祭祀慈善的理由减轻罪恶。所以如果我们假借这一种我为了某某人好啊，或者是慈善，但是我们从中呢做一些不如法的行为，在佛法来说都是不正念，这样了解吗？即使你是为了拿这一些钱啊来去救助众生，都不如法。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，都是不如法的哦。所以大家有听过那个义贼吗？义贼啊，他不是讲的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我偷东西来去救济老人，我偷东西来去救护什么，在佛法来说都属于不正念，不能有这种理由来说我们可以去做不当的行为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学佛如果没有培养好的正见啊，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23，第二个啊，第二种法。守护具足，就是财物呢要妥善保存，不知损失啊。那妥善保存当然要懂得去分配呀 啊，就是多少要拿去布施等等啊。好，第三，善知识具足，就是结交善友啊。那我们不可以跟这种欺狂啊、休闲放逸的人来往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结交的朋友啊，有一些人叫你啊，喜欢去游搭啊，浪费生命啊，这种就是我们的恶知识，不是善知识啊。所以，我们在居士的那个学习当中啊，要注意这个啊，否则我们的财物呢就会消耗啊。当然啦，我们要远离恶人，不是讨厌恶人哦。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有一些人看了这句话呢，他会觉得说，好，你这个人很凶恶的放逸，我就不跟你做朋友，即使你是出家人，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。在佛法来说，不跟他们来往不是当他们是仇人哦。如果是我们因为不跟他来往而造成一种对立的话呢，那我们意念的这一种嗔恚的话呢，在佛法来说都不是如法的啊。所以我们要不要靠近他，但是不是说我们要跟他对立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是悲悯他啊，不是对立啊。那善真经说，财产的损耗呢有六种原因啊。第一个就是酗酒、赌博、放荡、积怨，还有恶友跟懈怠啊。那放荡呢是长阿含的翻译啊，那如果是中阿含的翻译就是非实行啊，就是放荡啊，就是就是乱花钱啊。所以现在不是有消费税对不对？有吗？台湾有吗？我们马来西亚进行了，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消费税，所以消费哦不能乱用钱。叫消费税，如果那一些人他的收入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他乱花钱的话，被追查到呢，就是去会政府会去查他，到底他的钱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那边开始实行这个叫做消费税，这点叫什么？
奢侈税。
哦，叫 奢侈税哦，这么漂亮的名字，叫奢侈税啊。我们马来西亚叫消费税，消费，它当然是高消费啦，啊，低消费没有什么好纳税的啦。好，这个是善知识具足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正命具足，正命具足啊，经济的量入为出，避免浪费或者是吝啬。那浪费呢，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啦，啊，就是很浪费。那吝啬呢，就是千令呢，它被讥笑为饿死狗。这个饿死狗啊，是杂谈的用词啊，啊，注脚三十，注脚三十啊，就有了啊，就是很吝啬、很千令的人呢。那佛在经典说，这种愚痴人就如饿死狗。那在注脚三十最后一行，你看，啊，它是杂谈经的用词来的啊。那我们回到二四三啊，那先令的人呢，他有三种情况，第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该用的要用受用。不知道供给给家属啊，或者是呢不能供施作福，那意味的牵令呢，就如这个卢智长者那样啊。所以这个卢智长者啊，很吝啬哦，吝啬到很夸张哦。大家有看过这个故事吗？你大家如果有空哦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它真的是很长哦，太长了，我没有办法讲，很好笑哦，这个故事真的。你去大正藏这边找出来看哦，他可以演一部电影，真的，他吝啬到哦，他吝啬到怎样呢？他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哦，他说 OK， 我现在要去买东西吃，所以他就拿了4钱出来，啊，在他的金库啊，拿了四块4钱出来，那4钱呢？他说2钱要买什么，1钱要买什么，算好，然后他就买好东西喽。卖好东西，他说我不能在有人的地方吃，因为哦，如果我在有人的地方吃，他们会来跟我讨，所以他就呢想到说，我去到很远的地方啊，那森林里面吃，那就没有人跟我讨了。他去到森林里面吃，他还说好像是有那个小鸟会不会来给他讨啊，哦，就是讨吃他的，所以他就是躲到呢没有人，哎，好像是坟场还是什么，总之是说没有人的地方，他在那里吃啊。那吃人呢，在那里喝醉了呢，就在那里胡言乱语啊，说他的快乐啊，连那个第四天都比不上他。所以那个第四天，因为他是有天的，他听到哦有人在骂他，所以呢，他就化现跟他一模一样的人回他的家，然后呢，把他的仓库全部散开啊，说啊，大家要钱就可以去布施，然后他说，以前呢，我会吝啬，是因为有一个吝啬鬼附我的身，所以我会很吝啬。现在我知道那个吝啬鬼呢，他随时都会找上门，所以啊，你们管家，如果是这个吝啬鬼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哦，他如果一直在那边说你怎么可以乱花钱啊，那个就是鬼来的，你要把他驱出门。所以这个卢智长者啊，他醉醒过后回来啊，他就没有无家可归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第四天就抓弄他。那这个故事很长哦，后面还有很多啊。那就是这个第四天就是要教训他啊，因为他太吝啬，很刻薄啊，对于家属什么都很刻薄啊，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他。他的妈妈说，因为两个人出现在他眼前啊，他就说，这个真的，这个卢智长者说，妈妈，你应该是认得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妈妈说，我的儿子是很富裕没有错，但是他是很慷慨的，他是很照顾家人的啊，他是愿意做布施的，所以你这个吝啬的不是我的儿子。所以这个故事哦，真的很好笑哎，你去看啊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说，连他的家人啊都不太认同他的行为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呢，后来他就改过自新了啊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导师这里其实导师是读很 多经论啊，真的，他只有举这个名字啊，但是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所以导师说，不要像这个吝啬的人一样啊，不但无益于后世，那现世家庭跟社会也得不到安乐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244。那佛陀提示，正常的经济生活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非常恰当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合理的社会生活。人在社会中必然要跟人际互动的，所以和乐生存的社会呢，一定要有这种合理的次序。那各尽本分，才能让社会安乐啊。那这一点，我觉得导师也是说得很好啊，各尽本分。各尽义务，就是大家有听过一个平民跟国王的故事吗？啊，就是有一个很穷的乞丐，那他整天羡慕这个国王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国王哦，他变装到人间去试探。那这个乞丐呢，就跟他讲说：“这个国王啊，他都不知道人间疾苦啊，我们很辛苦，都没有他在王庭那么享受。”所以这个国王呢，就是把这个乞丐灌醉了，然后换他的衣服，让他去当国王。那他当上那个国王一两天过后呢，他就觉得说，哇，实在受不了，哦，每天啊，这个人民哪里有水灾，他也是他的事啊，哦，那哪里呢有天灾人祸，都是这国王的事。后来这个乞丐说，我还是做我的乞丐比较快乐一点啊，所以那个国王呢，又把他灌醉。把他换回去当乞丐啊，那这故事当然是网络上就有了啊，这个故事。但我觉得说，我们世间也有说啊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必跟别人比较了，我们应该要欣赏自己的优点啊，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。那不必要跟别人比较，我觉得跟别人比较的生命哦。太没有意义了啊！那以前呢，就是经常都有人鼓励我说：“哎，他说，师父啊，你那么年轻，你要不要来美国读书啊？要不要来英国读书？”我有时候我就跟那个我跟圆光法师经常开玩笑，我跟他讲了哈，我说：“啊，那些居士有没有知道你喜欢读导师的书啊？去到美国，去到英国，有没有导师的书可以研究啊？”他说没有的话，你应该不会去啊。那我也知道说，世间的学位嘛，世间的学术呢，有它一定的价值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过于盲从啊，有时候很多宗教的生命会在这一种学术当中慢慢流失，我们不晓得啊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哦，虽然是我们佛教在台湾来说蛮兴盛的。但是我觉得有两种极端，一种极端呢，就是完全不理会学术，就是他用他传统的方式来讲经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宣扬佛法，他纯粹学术，他就没有宗教信仰，所以在他的团体当中，你看不到什么这一种伦理可言啊，啊，没有生俗之分，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学生，或者是平等的一个地位。那反而呢，我们现在在外面看到很多讲座呢，它的衔头啊都是博士啊、哦、硕士啊什么什么的。那有时候慢慢我们会忘了，其实在佛法的修学，很多这一种老和尚啊，或者是有德养的修行人，他们有很多是我们文字上看不到的经验，跟人际相处的这一种经验的分享。我觉得说，我们佛法应该这两者都要平衡。如果我们太过于传统，现代的学术界年轻人很难接受我们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太偏于学术，宗教界的人又不太欣赏我们。所以我觉得说，这两种我们要兼顾，不一定要有这一种学位、这种文凭在手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专业，专业到我要让你知道说。其实我们研究佛法也可以研究到你这么的深入啊，而且它还保有宗教的生命。所以我觉得说，这一种 去喂养。如果是说它有意义的，我们当然去很随缘的去获得，当然是没有问题啊。但如果让我们会起这一种共高我慢的心，或者是拿了这一种学历呢，跟别人做比较的话，我觉得是我的话，我是不会选择。有再多的那个优惠给我，我也不会选择啊。那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学佛啊，要知道我们的目标。请问大家，我们学佛那么久啊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？啊，解脱生死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时候会忘记的哦。想不想听？哎，会忘记的嘞。我们来道场哦，我们有时忘了修福修慧的嘞。啊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好希望别人呐、啊、肯定我们啊，让我们呢、啊、在这里得到啊、该有的尊重等等。那实际上我们这里头我慢是越来越膨胀，自己不晓得。所以在宗教的粪团当中，我们如果没有一天一天的消磨自己的贪嗔痴，这个是很可悲的。这是很可悲的啊！所以宗教呢，毕竟不是学问啊，一定要经常反省这个部分啊，否则我们很难提升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佛为善生经所说的内容呢，其实这里头啊，老师讲的蛮详尽的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佛为善生说六方，其实它是略尽儒家的五伦啊。那五伦的话呢，就是注脚三十一。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朋友，有没有啊？那待会老师呢，就是要比对中国的五伦跟佛经的六法啊。好，那善生他是依循遗传的宗教来礼拜六方啊。那六方，我们之前在199页也上过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东方就是父母，南方师长。西方妻子啊，应该是夫妻啊哈。那北方是亲友，下方是主仆啊。那上方是宗教师啊，跟信众。那这六方，那就是彼此的那个相互关系啊。那彼此有应尽的义务，不是片面的。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对象呢，我们在不同的环境。就有自己该扮演的角色。如果是在我的父亲的面前，在家庭我就是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儿子怎么对待父母，这个是应尽的义务。那如果是我在家庭我是父亲，我对我的儿子要有怎样的义务，那这一种都是父子之间的义务，该尽的义务，我们要清楚自己的本分。所以我们来到寺庙，我们是跟师父呢，是信众跟宗教师的身份。那信众有什么义务，我们要理解啊。那不要反客为主啊，或者是呢自己不知道自己该尽的义务。那在这当中，我们不是造福，我们可能是造业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刮胡二，六方中的夫妇呢，就是彼此要保持贞操啊。第二。那在这五伦里头有这个君臣跟兄弟啊，但是在六方没有，六方没有，所以这两个呢，老实说可以设在六方的亲友当中啊，啊五伦的君臣跟兄弟可以设在这个亲友啊，所以亲友呢就是含有上下的意味，就是长官跟部属，或者是兄跟弟啊，兄长跟这个弟弟的这种关系啊，上下的关系。那如果是比对那个六方的话呢，待会后面导师有提到，那六方有两项是五伦没有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卦卜二，对于自己的有俗，应该以四色法来统摄啊，就是要做布施，布施除了财务跟知识呢，要提高这种有属的物质跟精神生活。爱语就是以和悦的语言共同谈论，就是我们要跟众生相处的时候呢，说话要有善巧。我们通常很多人啊，我觉得说话都没有善巧， 那没有善巧呢，就是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他可以因为他的口气的表达，让人觉得他是有一种就是指责的态度啊，实际上可能也不一定有，但是因为口气的习惯，我们往往很难察觉啊，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用爱语啊。当然，这个爱语不是那一种那个娇滴滴的那一种啦啊，不是的哈，这个爱语就是柔软语的意思的啊，柔软语啊。那力行是顾及到有属的福利事业啊。就是我们要顾虑到我们朋友啊、亲人的这一种福利啊，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做事呢，他通常啊会以自己为考量的啊，就是我去，比如说我去募款那么多，哎，到底我自己得到多少，会这样想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去募款呢，他是为了团体的事业的，他不会想着自己啊。那所以，心态上的问题呢，功德就有多少不一样。好，请看245。同事就是担任任何的事物呢，跟有属一体同甘共苦啊，同甘共苦就是大家吃的要一样啊。像僧团他通常都能做得到的啊，但是现在是当然是比较特殊一点。在僧团其实我有规定，在戒律上有很多规定呢，就是大家衣食住要呢都是一样的，即使包括住持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再来四摄法是摄团啊，尤其是领导者所必备啊，所以经典有提到说，以此摄世间由车因公运，就是就好像车子要有驾驭的人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功德啊，要有一个懂得驾驭功德的人，这个功德才会用在好的地方啊。所以以此四摄事呢，随顺之法故，是故有大事得披于世间。这个背呢，就是披呀、啊，披印世间的意思 啊，就是这个德恨啊，这个披印世间啊，德行。那菩萨以四摄法来化导众生，负起人类导者的责任，也是这一德行的扩展啊，就是以他为导手啊，就是自己做带领人啊。比如说我们大家是一个大家都是学员，哎，但是如果是说刚好今天我们需要自工啊，就需要什么，那我们如果是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就可以担当起这种责任啊，帮忙做一些工作啊。再来第三，主人对于仆役呢，除了给予适当的工作外呢，那应该要对他们的衣食住要，或者是随时慎摇款待他，慎不是摇转啊，就是那个大餐啊，要慰劳他，给予按时的休假。那导师说，这在古代社会也已经非常的体贴了啊。好，我们最后一行，六方中，那就是跟五伦不一样的呢，就是多了师弟，还有呢，宗教是跟信徒的关系。那看出世尊文化学术的重视啊。那这个就是六方比较特殊的地方。